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无用嘅牧养与无用嘅牧人。无用嘅牧养与无用嘅牧人，经文系撒加利亚书嘅第十一章。自从2001年嘅911事件开始，我就意识到呢个世界已经进入咗末世嘅非常时期。不过作为一位牧者，特别当时嚟讲是一位堂会的牧者，我心里面最关怀的亦都是最挣扎的，就不是那些末世事件，例如敌基督是哪个，启示录第六章那四隻马究竟是什么，他们几时来，来了没，而是在这个末世的非常时期，我怎样可以忠于牧者的职事，继续有效并且忠心地为上帝来到牧养，即是他的羊群，即是我的弟兄姊妹呢？由那时候开始，我就再没办法正常和静态地想东西，实践基督信仰。神学院学回来那些神学，特别是那些所谓实用神学，根本没办法对应一个瞬息万变还异端充斥的末世世界。最严重的就是由共济会和天主教主导的合一运动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洪流，而成功神学、温情神学、现世神学和灵恩神学，笼统来讲我就叫它做功利神学，在萧律柏和赵容基之流的推动底下亦都已经泛滥成灾，两者合流就足以冲倒一切。功利神学摧毁了末世教会的内部根基，而合一运动就拆毁了末世教会的对外的提防，就是这样里应外合，末世教会就好像一座危楼一样摇摇欲坠。令我困扰的、令我挣扎的，就是怎样在这个危楼里面继续地牧养教会，牧养即是神托付的羊群呢？七年以来，作为牧者，我心里面无时或已的挣扎都是留定是去，留低，但是我实在看不到出路，我哪里会有能力、会有本事去力挽狂澜，去阻止这座危楼倒下呢？留低继续牧养的即事，不过在我眼前的就好像只是见到无尽的那些无用的牧养、无用的侍奉，恐怕最后几多努力都是白费一场。但是离开、又不舍得，即是那些的羊仔，亦都不能够全盘否定自己的牧养即事和牧者心肠，更加不敢的就是辜负上帝即是给我的呼召和托付。离开撇低这些羊仔，岂不是成为逃兵，成为一个可耻的无用的牧人？留低继续做那些无用的牧养，或者离开做一个无用的牧人，是不是就只有这两个点都是错的抉择呢？好在我们不孤单，原来历世历代的先圣先贤，包括圣经记载里面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曾经遇见过非常类似的挣扎。他们的典范给我很大的启发，给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今天我就尝试透过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告诉大家，上帝的感召、启示和恩典怎样帮助他的众仆人忍耐沉着，继续甘心于那些无效的牧养，并且坚持本分、坚守本分，决意不做一个无用的牧人。释经的前设三个牧人、两个层次、一个前提。为了解好这一章圣经，我这里先跟大家讲清楚三样东西，要大家要知道。第一就是三个牧人，第二就是两个层次，第三就是一个前提。解这张圣经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经文里面牧人这个形象是很复杂甚至是混乱的。原因就是经文提到的其实是有不同种类的牧人，不过有时他没有讲清楚的。所以要准确了解这张圣经，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经文提到的最少是有三个或者三类的牧人。 第一个第一类嘅就系大牧人，大牧人就系上帝自己，同埋隐约指向嘅主耶稣基督。我记得主耶稣话过，佢就系嗰个好牧人。第二个或者第二类嘅就系恶牧人，嗰啲邪恶嘅牧人，就系嗰啲失职甚至熟职嘅政治或者宗教领袖。第三个或者第三类就系我叫做小牧人，小牧人就系奉上帝嘅旨意去好好牧养嗰班剩低嘅剩余嘅小羊嘅嗰啲嘅牧人，就包括作者撒加利亚先知本人。有三种，就是大牧人、恶牧人和小牧人。其次的就是和上述第一点有关的，就是牧人和羊群的定义 是相对的，最起码是包含着两个的层次。简单来讲，就是相对于我们所牧养的那些小羊，那我们就是牧人，但相对于上帝这位大牧者，我们就成为他所牧养的小羊。即是说对应于不同的关系和对象，同一批人同一个人，有时会是牧人，有时会是羊群。搞清楚三个牧人的定义和两个层次的关系，理解这张圣经就会比较容易一点。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必要掌握一个前提，就是九至十四章的末世取向。我们纵观撒加利亚书九到十四章里面关于以色列亡国和复国的那些的描述描写，就并未完全应验在历史上面任何一次的以色列亡国或者复国事件里面。这五章圣经所讲到的规模和意义，毫无疑问是带有很强的末世意味。讲到耶路撒冷被围攻和沦陷，他是这样讲，十四章一至二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我知以色列的国都耶路撒冷曾经好几次被围城甚至沦陷，不过就从未试过被万国围城。这个场面和规模指向的肯定是末日的决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历史上的围城或者亡国事件。不过更加关键的是经文提到的解围的描写，肯定 是空前绝后的。我看十四章三节，神怎样为他们解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裂开，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要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亦都不是黑夜，到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看到经文第三节那里说，我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那些围攻耶路撒冷的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不过我们看下去就发觉呢，那些非常不一样的竟然有六点那么多，有六点那么多。我们逐样看。第一，那日耶和华的脚，他的脚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面。我们深水清 会知道，主耶稣讲论末世降临的时候，他是在橄榄山上面，马太24章。他升天的时候亦都是橄榄山上面。至于他的再来，那些天使传言就说他怎样去 会点样翻嚟？喺《使徒行传》嘅第一章，故此极可能亦都喺橄榄山上面翻翻嚟。所以脚必站在橄榄山上咁样嘅描写，可以好合理咁联想到末日主耶稣翻嚟嘅预言。第二点，耶和华我嘅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但我见到呢一次，上帝亲自出马从天而降，仲带嚟千万嘅天使天君。圣者系讲紧天使，呢种嘅阵容场面绝对空前绝后，使我哋联想到嘅都系主耶稣喺末后嘅日子，身骑白马，领住千万天君降临征战嘅嗰个伟大场面。我哋喺启示录十九章就会睇得到。第三，这个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山体分成两边，百姓从中间经过逃命。令我们想得到的是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分开红海拯救百姓和毁灭法老全军的那个景象，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第四点，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嗱，这个景象可以俾我哋有两重嘅联想。第一，想到日月无光，众星坠落嘅呢个末世景象，马太廿四章；或者想到上帝全然得胜，亲自光照圣城，再唔需要日月星嘅光辉嘅嗰个景象，喺启示录廿二章。无论系联想到一或者二，末世嗰个意味都系非常强烈嘅。第五点，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东下都是如此。活水即是生命的水涌流，润泽四方。这个是创世纪描写的伊甸园，是创世纪第二章，亦都是启示录廿二章所展示的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重要意象，都含有很强的末世意味。第六，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嗱，呢节圣经就好清楚显示咗，同埋宣告上帝全然得胜。毫无疑问，佢指紧嘅系末日决战之后嘅最后胜局。嗱，我做咁详细嘅分析，逐点讲，只系想讲一样嘢，就系呢五章圣经，就撒加利亚书九到十四章所指嘅，绝对唔系寻常嘅历史事件。而是关乎这个世界的末日的决战前后，所以这五章圣经的信息就绝对不能够抽离这个末世论的背景前提来到分析，来到理解。来捉住这个的前提，我们回头再看回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就会有很不同的领受。第一点，危城末日，恶仆恶目失业，危城末日，恶目失业。我睇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嘅开头，第一到三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号嘅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黎巴嫩、巴山、约旦河都是以色列本土或者边境地带的地名，可以知道这一章所讲的是以色列本国的兴亡。不过你要留意，就是我刚才已经分析过的，就是这里话到城门大开，国防尽失，要亡国的这个这样的意象，代表的不是一般的围城或者亡国事件，而是末日，这个世界的末日将近的一个预示。我们根据圣经知道，以色列一再亡国都是因为牧人，特别是指紧那些宗教领袖，即是祭司和先知失职，冇按照上帝嘅教训牧养同埋引导百姓，以致呢啲百姓沉溺喺反叛同埋罪恶里面，最尾招致神嘅审判，兴起敌国入侵佢哋而亡国。以色列喺末日最后嘅败亡，原因 亦都一样。第三节嗰度咁话，哇，听啊，有牧人哀号嘅声音，因为佢哋荣华嘅草场毁坏了。呢度提到嘅呢啲牧人，系指嗰啲失职嘅、熟职嘅嗰啲嘅恶牧，就系嗰啲嘅所谓政治或者宗教领袖，因着佢哋嘅唔尽忠职守，草场就毁坏咗啦。草场就毁坏，比喻嘅系整个嘅宗教建制同埋国家体系都俾佢哋整坏咗。佢哋点样唔尽责呢？喺撒加利书第十章第二节嗰度咁讲，喂，因为家神就系以色列人迷信嗰啲偶像所言嘅系虚空嘅，卜士嗰啲占卜嘅人所见嘅系虚假嘅，造梦者所讲嘅系假梦，佢哋白白咁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呢啲恶牧冇好好去引导百姓归向真神，反而引诱诱惑佢哋迷信各种嘅偶像同埋邪术。而家呢班恶牧发出哀声，点解呢？因为佢哋终于失业啦，佢哋以敬虔为得嚟嘅门路嗰啲日子，终于因为亡国而完蛋而玩完。呢啲人领受咗牧人嘅召命，但系冇尽责，以致以色列人佢信仰堕落，佢哋嘅道德沦丧，以致国家败亡，惹嚟神好大嘅愤怒。最终上帝要废弃呢班咁样嘅牧人。第十章第三节咁讲：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是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哇，点解喺呢度提到牧人同埋公山羊会一齐相提并论呢？神又要罚啲牧人，又要罚埋啲山羊呢？记得我前面已经讲过有两个层次嘅，就系呢班嘅恶牧人，相对于大牧，相对于上帝呢个大牧者嚟讲，其实系一班恶嘅羊。有乜好恶、好反叛嘅样？嗱，而且我哋亦都睇到另一样嘢，上帝废弃呢啲恶牧，亦都等于废弃呢啲恶羊嘅时候，唔等于佢完全放弃佢所有嘅羊群，佢一定会留下余种，会留低啲余种，因为佢眷顾自己嘅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佢最终。必叫剩低嗰啲卑微嘅小羊去尽显威风，好似红豆豆嘅镇上战马一样。第二点，恶牧失职，先知逐命。我哋回头再睇呢啲恶牧，佢哋究竟恶成点嘅样？第十一章第四至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者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就竟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我成了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原来这班领袖不但没有好好教导保护照顾百姓，他反而出卖他们去任人宰杀，用咁嘅方式嚟到谋取私利，仲口言无耻到话系耶话系应当称重嘅，因为系佢令到我哋咁富足咁发达。究竟佢哋系点样出卖百姓呢？系咪直接卖俾外国人做奴隶呢？就应该冇咁明目张胆。系咪向百姓榨取重税或者借贷取利，搞到佢哋冇钱还债，就逼佢哋卖身为奴呢？系有咁嘅情况。不过呢，仍然唔会太过普遍，而且亦都唔会去到个地步令到全国都败坏灭亡嘅地步。呢啲领袖，特别所谓宗教领袖，包括啲熟职嘅祭司同埋先知，佢哋出卖百姓嘅真正方式系咁样，佢哋系为咗自己嘅利益而迎合百姓嘅宗教心理。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迎合人的宗教心理，就用虚假伪善的疑问，粉饰太平的信息，骗取宗教上的高的地位和好处，但就出卖了上帝祝福他们的信仰，诱惑百姓陷在不知道悔改的假平安和假信仰里面，最终招来亡国和秘掳的厄运。 呢啲嘅恶仆，就系用咁样嘅方式去出卖上帝托付俾佢哋嘅约。第三点，大牧者撇弃呢班恶牧。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些恶牧其实原本都是上帝牧养的羊，但他们既然不怜恤在他们下面的小羊，上帝就说我都不怜恤你们，我都放弃你们，不再牧养你们，任你们被毁灭，被灭亡。第四点，先知接收苦药。第七节，于是我就是撒加利亚先知，牧养者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联索，这样我牧养了群羊。原本的那班牧人，就是那班恶牧人，被上帝废弃了，剩下的这些羊，这些百姓就没有人理，就成为没有牧人的羊，亦都是最困苦的羊。于是先知就接收这些小羊，为上帝在末世的艰难时期去牧养保守他们。至于拎着两支杖是什么意思呢？我知杖就是牧人用来牧羊用的工具，故此一定跟末世的牧羊这个主题仍然是有关系。下面我会再详细一点。第五点，大牧除灭恶牧。第八节，一月之内，我就是上帝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食。第十节，我截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在这里更加具体地讲清楚上帝是怎样废弃和那些恶牧废弃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甚至到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我们看得到上帝真是忍无可忍，要痛下杀手。上帝重申他会废弃这班原本的恶牧，就好像牧人废弃那些不服从的恶羊一样，要死的由得他死，要丧亡的由得他丧亡，剩下的由得他们彼此相食。截断荣美的杖，一个是上帝这位大牧人所做的，他要表示的就是上帝的荣耀会离开这班叛逆的子民，他要跟百姓断交。广义来讲，亦都代表了上帝和人类的决裂。不过我们慈悲的上帝总是会留下余种，就是那些最困苦的羊。这些最困苦的羊，就好像当日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在他废掉那些宗教建制里面的祭司文士，即是主耶稣当时的那些恶牧的同一时间，他是被主所肯定所收纳的那些的税吏、妓女和罪人。这些就是最苦的羊。颠覆世界的上帝，他总会在世人最卑微、最被人践踏的人当中，为自己的命来到留低余种，作为将来天国的子民。这个不只是上帝的仁慈，更加是他的公义和睿智，他的美意就是如此。大家可以看我上一篇的讲章所讲的信息。第六点，恶牧撇弃小牧，小牧恶牧亦都分离。第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我对他们讲，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就吩咐我说了，要把众人估定那些所谓美好的价钱掟给个窑户，我就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 我又截斷了稱為亂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廢棄猶大與以色列弟兄的情義。來到這裡，撒加利亞先知代表上帝和百姓，特別那些所謂領袖，正式提出解約的事，就是截斷榮美的杖所表示的那樣東西，就是解約。結果這班的領袖竟然用30塊錢就了事，好了，給30元你算數，那就解約。30塊錢是什麼？30塊錢原來只是一個奴隸的工價，一個奴隸屬身的價錢，就表示了這些人他根本實際上不珍惜、不重視，亦都不稀罕上帝或者上帝派來的牧者來到牧養他們，他們反而喜歡自己作王。上帝吩咐先知掉了這30塊錢，是表示他和這班反叛的百姓再沒有關係，要徹徹底底地一刀兩斷。情況就好像一個離婚的婦人，連丈夫給他、連前夫給他的赡养費都不要，表示徹底決裂一樣。第十四節提到截斷聯索之杖的那個是先知自己，表示他和他的同胞斷交，亦都廣義地代表了人和人之間的情義亦都決裂。因為沒有了上帝，人和人之間只有同流合污，而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共存。當然我們知道先知既然是代表上帝，所以這個動作亦都是代表上帝再不管以色列國究竟他是太平還是分裂還是合一，這個亦都是他同他們徹底決裂的另一重表示。來到這裡，我看到一幅圖畫，就是上帝廢棄了那班惡僕、那班惡牧人，而倒過來這班百姓的領袖，即是所謂惡牧，亦都解僱了上帝委派給他們的善牧，那些小牧、那些好牧者。他反映出雙方的關係已經決裂到無可挽回的地步，這個其實亦都是末世異象的一重表示。末世異象的就是大家攤牌 的結局亦都到了。第七點，惡牧的結局。第十五節，耶和華又吩咐我說，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這地興起一個牧人，他不看顧喪亡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亦都不牧養強壯的，他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們的蹄子。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必昏暗失明。好奇怪的就是上帝廢棄了一批惡牧之後，他竟然興起一個更衰更壞的惡牧。他衰到怎樣呢？他不看顧喪亡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亦都不牧養強壯，他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們的蹄子。上帝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人既然放棄了上帝指派給他們正直的善牧，而偏偏喜歡那些偽善的惡牧，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自己立王一樣，上帝就任憑他們，即是求人得人，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就給他們要幾衰有幾衰的惡牧，讓他們自討苦吃，自取滅亡。當然我知道這些惡牧不會有什麼好下場，沒用的牧人丟棄他們的羊有禍，刀劍會臨到他們的右眼上，他們的膀臂會枯乾，他們的右眼會昏暗失明。好諷刺的就是他們丟下羊群自己逃跑，無論他們用的方式是見風轉舵、趨炎附勢，或者真的走去逃跑，他們本來的用意都是為了想保命，想保住條命，不過最終就因為激怒上帝，被上帝交給敵人，反而喪命。最後寧為小牧不做惡牧，聽候善牧。同樣是撒加利亞書第九章有兩節這樣的經文，提到一個偉大的牧者，就是我們的主 我哋嘅上帝。撒加利书第九章第九节，话锡安嘅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第十六节，第九章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羊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终有一日，上帝会看守他的百姓，好像看守羊一样，去亲自牧养他们。我们做个忠心耿耿的小牧者、小牧人，为上帝在这个末世去照顾、教导、牧养最困苦的羊，就不可能有什么大局面、大作为。在由恶牧仍然控制着的主流的打压和冲击底下，牧养的工作更加是寸步难行，很难有什么可以量化到的成效，就成为就是令人很难堪的无用的牧羊。感谢上帝，因为他求于我们的原来就只是忠心，在建制内外并不是关键，好像以利亚这样在建制外来到坚持真理，又或者好像俄巴底这样在建制里面来到忍辱负重，只要是忠于上帝和爱惜小羊，都是主的忠牧。无论如何，我们只要不要做恶牧，丢弃群羊的那些的无用的牧人，那就可以。同样在建制内外亦都不是关键，在建制外对群羊的死活不闻不问，或者建制内吹炎附势、随波逐流、误导群羊，实质上都是那些卖羊的恶牧，并没有分别。做恶牧可以上位、可以坐庙、可以风光一时，甚至保得短暂的平安和荣耀，或者至少可以暂时保住条命，不过最终一定会丧命，最起码会丧在上帝的追究和审判底下。主耶稣是好牧人，他说过好牧人为羊舍命，羊福音的第十章，他是我们忠心牧养的典范，亦都是我们可以忠心牧养的盼望。因为我们确信终有一日主耶稣会荣耀归来，永远做我们的牧者。愿上帝保守我们。